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道。今天早上我们在讲这个圣灵大能的作为，第一堂我们昨天讲了圣灵的奥秘，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圣灵以启示，我们的圣经，圣灵怎么样把圣经赐给我们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一堂要跟大家讲圣灵以救恩，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明白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来到救恩。那么我的基本上呢，我的大纲就是在你的营会的手册里面会提到这3-4点。第一呢，我会讲到圣灵工作的重要。一个人要信主，没有圣灵的工作他是不可能信的所以它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意思说我们要常常祷告。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灵工作的这个明证，这个证明的证这个证明。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工作的必要，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信主的。然后呢，我们会跟大家讲这个圣灵工作的形容当然那里呢，你会看到你的手册上里面有很多讲到圣灵的重生、印记、洗礼、充满、叹息当然还有圣灵的恩赐，我们明天才讲。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讲圣灵工作的重要圣灵工作，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没有圣灵的工作呢，一个人是不可能信的。那么经文呢，基本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2:14。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2:14，他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圣灵的人呢，属血气的人是不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属血气的人是不可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我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一个人死的人呢，你怎么样呼唤他，他都没有反应的，他不可能。有些人说我选，他可以做选择，他是其实不能够做选择所以我们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看一看，请你打开以弗所书2，以弗所书2，我们看2节，或许我们就看1节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看这边讲到，我们在还没有信，我们属灵上没有生命，我们是属灵上面是死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叫我们活过来。你看2节，他说：那时啊，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日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3节，我们从前在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今天我们在我在中国在教书教课的时候呢，常常碰到常常有赶鬼的事情他们有很多方法很多，但是大家都怕这个怕那个这个有酒鬼有毒鬼有咖啡鬼，什么鬼都有反正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在这个的鬼上身上。那么但是我要大家看仔细看这段经文，他说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2节，他说那时你们是谁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说说这个以弗所书所讲的那时候他们的基督徒，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说以前你们也是这样，怎么样呢？是随从今时的风俗。好了，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请问今天我们信了主还是不是随从今日的风俗 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这个就讲到不要再随从世界上的这些，不要跟风啊。然后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天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谁是悖逆之子啊？谁是悖逆之子？不信的人。所以我们以前悖逆的时候呢，心中有什么啊？这句话你不敢讲，对不对？你看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当然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很圣经怎么可以这样讲？这样请问神的圣灵，神知道我们的事多过我们自己知道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会发现，哎呀，原来我以前给他欺骗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呢，我们以前呢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属血气就是属肉体的，为什么不能够明白？他说以前我们跟着世界走，以前呢我们跟着心中的邪灵走。哎呀，心中有邪灵，谁的话？请问你所念的这节圣经，这句话呢，是不是圣经？是圣经，它是一定是准确的，它一定是对的。从神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对的。那么第三节，我们从前也跟他们说，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以前就这样，我们以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的喜好去行，我们就是这样嘛。但是今天我要问基督徒，你是不是仍旧放纵肉体，仍旧跟着心中的喜好去行，还是按照神的喜好去行，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所以当以前的人，以前的我是这样，今天的我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有一个转换。所以以前呢，我们怎么转换呢？是靠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楚。所以让我顺便让你看，你打开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再看一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他说此等不信之人呢，是被世界的神什么弄瞎了心眼，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不叫基督福音荣耀的福音的光照耀他们。所以可见什么圣经的怎么形容不信的人呢？我们以前这些不信的人呢，是怎么样呢？是跟随世界，跟随心中的喜好，跟随肉体，而且呢是眼中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看不见。你再翻到另外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保罗在形容做主的仆人，我们或许从二十四节看起，他说做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什么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过来。所以神怎么形容不信或者形容属血气的人呢？是被眼睛被这个魔鬼弄瞎了眼睛，那么而且呢是被魔鬼任意掳去。所以请问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信主呢？所以改革宗思想呢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信主呢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自己会。所以吕迪亚信主，信保罗所讲的话呢，是因为圣灵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或许神赐给他一个悔改的心。哎呀，悔改的心也要神所赐，我唯一悔改是我自己决定要悔改，不要悔改是我决定，不是的。还有一节圣经你打开约翰福音看一看约翰福音呢，这个约翰福音，我觉得约翰福音是讲的最清楚有关这个改革宗思想的。是以他讲到我们人可以任意，很多人说我要信就信，我要来就来，我要走就走，我们可以这样随意的来随意的走吗？当然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你打开约翰福音 我们看第六十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第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他说若不差我若不是差我父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看到吗清楚吗如果不是父吸引人如果不是天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你说我要来就来不是的你不能来你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的眼睛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的眼睛你是被魔鬼任意掳去你心中有邪灵这个在这边运行然后呢你看第六十五节六章六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他说什么呢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从这个就看出一件事情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人不会写出我来是因为我要因为我能我可以但是圣经里告诉你没有人能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会这样相信也不会这样写出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到神来是因为神自己吸引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来如果没有父神的恩赐没有人能来所以如果圣灵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没有人能够来输血气的人所以我们跟这个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谈福音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兴趣他完全没有不动心他完全没有感觉除非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到一件事情我们传福音要付上很大的祷告代价是神自己动工我们只能够做人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遵守神的教导我们应该去传福音主耶稣不管有人拣选不拣选主耶稣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我们也是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但是传福音那个人信不信是圣灵在他身上动工我们知道单单靠人的头脑人的思想是不可能信的所以除非圣灵开他眼睛让他看属血气的人是不可能明白属神的事情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付上极大的祷告的代价不然的话呢我们圣灵不同工不做工呢那个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到神面前你说不是啊我们教会有一些人他们很有兴趣是的因为神已经动工了神如果不动工他们不可能有兴趣有他如果他已经来了啊，但是因为神已经在生命里面动工引导他来啊，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一点呢圣灵的工作非常对我们的救恩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就是圣灵的工作的明证这个是证明的证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你看约翰十六章刚才我们早上也就看这段圣经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再看前半段约翰十六章约翰十六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这里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我就差他来所以你看到这边是主耶稣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为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到吗这几个字非常重要这段圣经是整本圣经里面提到圣灵与世界的关系圣灵与不信者的关系就在这一节里面他说他来了之后呢 He will convict the world 他必须要证明让你看出你自己有罪好了 一个人信主呢，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人信主呢，他靠自己是他不可能信，他除非有圣灵在他身上动工，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个神他自己的罪。所以怎么看到这个罪？这边就是说，世人呢，除非圣灵打开他眼睛，看见呢，让他 convict 或者是定罪的意思，就是证明光照，让他看见，哇，我是罪人。一个人，世界上你问所有的人，他有没有罪？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自己没有罪。啊，你怎么样讲，他都是自己的，他觉得自义，觉得自己挺好的嘛。我又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啊，说几个谎话有什么要紧？啊，所以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他连自己的思想都觉得有罪。当你的最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配。为什么一个骄傲的人会变成谦卑到一个程度，认为自己不配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圣灵呢在他身上呢，让他畏罪。你看呢，他要叫世人啊 convict the world， 他是要世人呢畏罪、畏义、畏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告诉他，很多人说要传福音好消息，但是很多人说，我一个朋友，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这个是啊，现在这个我每次讲到他的时候总是有一点感动。为什么呢？现在我们朋友很少哈，我有一个朋友是幼稚园的朋友，到今天还是朋友，这很难得，对不对？我跟他讲，我说我千万不可以我千万不可以得罪你，你是古董啊，如果破了就找不到第二个。这个古董呢，你要怎么样重新再到幼稚园，然后再到今天这三四十年的不是三四十年了，不要告诉你多少年了。这样的朋友是没有的了。跟他传福音，他讲到，他说你要跟我传福音很好。我知道这个好消息 good for you， 但是对我不是好消息。为什么不是好消息呢？他不知道他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不知道他自己犯罪。除非神圣灵给他看见他的确有罪，而且神要审判罪恶，将来他要面对神的审判，他看到地狱的可怕，看到罪的可怕，他才会说主啊救我。如果他不看到自己的坏消息，他不会知道好消息的宝贝。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的，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是你要知道旧新，在圣经里面这些犹太人他早就知道旧约的律法，他知道人有罪。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有神，也不知道神要审判世界，我们要跟他讲。但是最终呢，是圣灵要彰显 convict， 彰显证明他，哎呀，是的，我的确是有罪，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不配，我真的是不行啊！当他看到自己这样的时候呢，他才要信。很多时候，神通过什么呢？通过苦难。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心硬得很，硬到一个程度呢，神如果不用苦难来打破你这个心，打碎你这个心，让他从心里面知道，不把你推到这个角落头啊，说主啊，真的不行，我真的是不行，你就不会信。所以很多时候神通过世界，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呢，我常常觉得苦难是变相的祝福 ，blessing in disguise。它是变相祝福，它带领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不行，我们真的软弱到一个程度。真的不行，你呼叫什么？所以在这边他说，世人是随时到每一个人，世界上的人会畏罪、畏义、畏会责备自己呢？除非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呢非常重要。畏罪是什么呢？畏罪是因为他不信我，就是畏罪就是说我们什么罪呢？主耶稣来告诉我们，我们犯了罪，要亏欠了神的荣耀。必须要靠他，我们不信他，这个是大罪，这个才是大罪。不信他为什么是大罪？大罪，你知道我们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做父母的，我们这个生养儿女不简单啊，怀胎九个月十个月很不容易，对不对？然后把他养得这么大，如果我们中国人很看重孝道，不孝敬父母是罪。 你把他养得这么大，他长大的时候不理你，不听从你，不爱你，不奉养你，这个不孝。那么何况那个赐你生命的神，赐你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你的，你不理会他，不尊重他，不荣耀他，不感恩，不感谢他，这个罪比不孝更大。所以不相信耶稣讲的话，不相信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准备给我们的救恩，你拒绝他的救恩的时候，就好像他跟你讲，你打他一巴掌说我才不要，这个呢就是大罪。你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主耶稣。那么为义是什么呢？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义是什么呢？我就是主耶稣。他说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往父那里去，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义，世人却把他钉死在，世人说我们才有义，你才不义，把他钉死，钉死就是把他当成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跟证明说，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义比你更有义，你才是不义。所以为义的缘故，因为我往父把他带到，当他死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使他复活，而且让他升天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就证明他有义，我们才是不义的。所以这个是为义啊，这个自己审判自己。然后呢他说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什么呢？你当神的审判来的，整个世界包括不信的人都要受审判。所以最终呢，我们要看到一个人要信主呢，必须要承认他的罪。他如果不承认他的罪，他是不可能信主的。这样他怎么可能承认他的罪呢？是因为圣灵给他看见他是罪人，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每次非常好奇，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我们读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这个我常常都觉得非常好奇，因为主耶稣去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这个主耶稣说请你把水给我喝。那么那个妇人说你是犹太人，为什么你要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说主耶稣说，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给你水喝不是你给我水喝。主耶稣说，那个妇人说，你到底要不要水啊？他说我要的，你要的是永生这个生命的水。他说哎呦，你有生命的水，你比我你们井里的水还好，这样我也要给我。主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我主啊，很难得一个人要承认说要生命的水，你还去叫她丈夫干嘛？她丈夫难道她丈夫要丈夫同意才能够信主吗？不是的，主耶稣说你叫你的丈夫来。她说我没有。她说是的，你没有，你有五个，现在那个不是丈夫。哇，主耶稣那个妇人说哇，我看出你是先知，不要转话题。什么意思？主说我叫你的丈夫来，不是说要你丈夫同意，是告诉你你必须要面对你的罪。你听得懂吗？你必须要面对你的罪，你必须要面对你的罪。你要这个活水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的罪。怎么样承认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工，看到自己是罪，自己责备自己，的确的，我是罪人，我不配，我不应该，我的确有罪了，主啊，求主你赦免我。所以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撒玛利亚妇人她有没有得救？她是有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起初的时候她是太阳高升，在中午的时候没有人出来的时候偷偷去提水。但是当主耶稣走的时候，她去告诉所有的村庄乡亲父老，哎呀，这个人把我的罪都讲出来了，所以她去告诉别人她的罪。可以这边就看见他是完全改变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一个人要得到救恩呢，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罪。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主耶稣说我来是要什么？这有病的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认为自己有义的他不需要，认为自己软弱失败的他需要。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他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工作的重要，跟圣灵工作的这个证明。当你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就证明出圣灵已经在你那里工作，你就准备可以接受救恩了。第三呢， 圣灵工作的必要啊，必要。当然，刚才我们跟重要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重要是你没有圣灵，你是不可能信主。这个必要，当然我们也需要圣灵才能够这个，我们就讲回去昨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二节，讲到尼哥底姆的这事情。讲到尼哥底姆的时候呢，他讲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尼哥底姆来找耶稣的时候，半夜来找耶稣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说，先生，你如果不是如果你不是从神来，不可能有行这些神迹的。那么主耶稣第三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主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看到了，你不重生 is necessary 是必要的。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圣灵不重生你，你是不可能见到神的国，不到见到神的国，你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尼哥底母说，怎么可能，我已经老了，要我如何进入如何重生呢？进入母腹再生一次吗？主耶稣对他说，第五节，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用解经那个水跟圣灵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说水就是神就是道，就是神的话。有些人说水就是圣灵这个是一个就是重复的讲。但是他讲很清楚，人第三节，人若不成圣，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跟水跟圣灵生是同样的。那么主耶稣说什么呢？我说你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之意是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所以你要什么呢？从圣灵生的，你要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呢，我们不可能得救。不从圣灵而生，你是不可能得救。但是呢，这样如果我是尼哥底母，我一定说，主啊，这样怎么才能够重生呢？你知道主下面的答案是什么呢？主没有回答他。到底圣灵是怎么样呢？主没有回答他，主说什么呢？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所以主没有回答圣灵怎么样使他重生，主说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意思说，圣灵怎么样使你重生，你不会，你也不需要知道。但是你所知道的，那是神的主权。但是你知道的是什么呢？你必须要信。信什么呢？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神爱世人，将他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了不至灭亡。所以相信、接受、承认罪，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常常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忘记讲人的责任。当我们讲人的责任的时候，忘记讲神的主权。这两个是并行的，他怎么样操作呢？这已经超越我们做人的这个思想。但是神有他神的事情，神奥秘的事情他自己负责。但是人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信，要接受。只要你听从圣经，接受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应该死的，我应该受审罚的，但是你为我的缘故代替我接受了神的惩罚，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你在神面前俯伏接受，相信祷告说，主啊，我是罪人，我愿意接受，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你会发现神圣灵呢，基本上第一他工作非常重要，没有圣灵，我们属血气的人是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工作呢，当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就已经看到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圣灵必须要使我们重生，我们自己去，圣灵使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要信耶稣基督，这个才是重要。第四点，我要讲圣灵的工作呢的形容，这样他的怎么形容圣灵的工作呢？如果你信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第一呢，我这边在你的手册里面就有好几点。第一呢，讲到圣灵的重生讲到圣灵的重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你必须圣从圣灵而生，就是尼哥底母跟尼哥底母所讲的圣灵按照他旨意运行，我们不知道，那是属神的事情。那么人的责任，你只要信就可以了。第二呢，圣灵的印记啊，圣灵的印记。那么这里印记呢，就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那边提到那个印记。这边讲到印记的时候呢，是讲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然后呢，他就膏我们，用油膏我们。刚才有一个姐妹问我，昨天是不是讲到膏神膏的时候呢？这个膏这个扫罗王这个、大卫王的时候，我可能讲错，是保罗王是吗？啊，不是，就是膏扫罗，不是啊，但不是讲保罗，所以。他高他，让他能够做那个神的事工，所以高是 commissioning 的意思，就是案例或者是赐他能力去完成 empowerment 或者使到他能够做成神的工作。但是这个字，那个高字呢，在英文圣经是 has anointed us。这个呢，我们的英文圣经，我们的华文的语法呢，没有这么严谨。英文这段圣经呢，也没有办法把希腊文的这个文法语法翻译出来。这个高字呢是 aorist tense， 意思是过去了，意思说神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圣灵已经高了你，就是说已经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神已经高了你，但是高的 effect， 高的作用，它的效果到今天还在。所以这个是希腊文的用词的意思，说神已经膏你。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用求圣灵已经进来，不但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发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使我们称义，圣灵使我们成圣，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圣灵膏我们，圣灵把我们这个有圣灵的洗礼，这些全部都是圣灵做的工作，我们一点都不能做，我们全部都是被动的。但是所以在这边高的意思是说，圣灵已经加添，已经 commission， 就是使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使你成为儿子，使你能够全部的事情呢，全部都是，而且这是过去已经发生过，它的效果到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膏我的意思，然后呢，他说他用印我们，不但是膏我们，而且还印我们这个 seal， 这个印我们昨天有讲到，圣灵是这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好像你有一封信的时候呢，特别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法庭的信呢，通常他们有一个这个蜡，那么上面盖章盖了一个印，就是说没有人打开，只有你能够打开，这个是一个保证。啊，这个保证。所以圣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做一个保证，让我们的心里面有凭据。这边讲到 guarantee， 有凭据。所以这边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印记呢，跟高还有圣灵的内住呢，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面，神的灵就是圣灵，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你没有注意看到这里，前面讲神的灵，后面讲基督的灵，这两个是不是不同的灵，还是同一个灵？应该是同一个，前面是称作神的灵，后面称基督的灵，后来我们叫做圣灵，都是同一个，因为圣灵只有一个。所以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意思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住内住进来，主耶稣说神啊，他要差派保惠师，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开。不像旧约的信徒呢，好像保罗他不顺从的时候呢，圣灵就离开他。但是在新约呢，圣灵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本事，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神主耶稣的应许，圣灵一定看住你，保守你，使到你能够 到这个得到荣耀。所以神，当你一信主之后呢，你不会失去救恩，因为不是靠你，是靠神。神不断的看住你，不断的管教你，不断的催逼你，使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到最后呢，他一定要 guarantee， 他一定要保证你一定得救，一定得到荣耀。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福气。所以你看到圣灵的这个印记呢，讲到这个印记的时候呢，这个圣灵的印记就是他的保证，圣灵的内住，也就是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高我们的时候，由高我们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事情呢都是相关的，而且呢不是分开的，是同时间出现的。我们再来讲一个，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洗礼。昨天我们也是有提到，我们再讲一次啊，洗礼。洗礼呢，这个字呢，当然圣经出现好几次，但是最重要的这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2:13。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好，只有在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其实在12前面他就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过多几日之后呢，圣灵来的时候，使这个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圣灵把我们洗净耶稣的身体，就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的 baptize into one body。 所以是圣灵把我们 baptize， 圣灵把我们洗进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也是过去式的 past tense， 过去式的语法是已经成就了，不是我们。所以你不需要每天圣灵洗我，别人洗我，不用洗这么多次，一次就够了。而且什么时候发生？你信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而且是超自然的，不是你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相信圣灵就内住，圣灵就膏你，圣灵就印你印下来，然后圣灵就把你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全部是超自然，而且都是圣灵在做，而且你没有感觉的。你不说，哎呀，我没有感觉到，你完全都是圣灵在背后。所以圣灵叫做隐藏的灵。所以记得吗？我们一开始的就是说，你要明白圣灵是隐藏的，他不在你面前出现，他是在背后推动你，帮忙你去做一件事情。啊，我常常想的时候，我就想，我太太大概也是我的圣灵，啊，背后推动我做啊，要爱主，要爱教会，要啊，这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不过他做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后面在鼓励我，鼓励我，要我做这些。这圣灵的工作就好像这样，他在背后不断的鼓励你，鼓吹你，不断的要你来向上，向爱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做圣灵的洗，把我们加入基督的教会叫做圣灵的洗，一次而已，没有了。那么第三个，圣灵的充满。什么叫圣灵的充满呢？啊，这个讲到圣灵的充满，大家就很紧张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当然，圣灵的充满就是在以弗所书5:18。以弗所书5:18呢，他怎么讲呢？他说，不要醉酒。酒，你醉酒的就是 full of wine， 就是充满酒。所以问题这边做一个比较，你充满酒还是充满圣灵？不要醉酒，你充满酒就放荡，充满圣灵呢，19:20-21就是告诉你充满圣灵之后的结果。你听看到吗？这是两个比较，你被酒充满你就会放荡，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有充满这些表现啊！等一下我们看这些表现是什么。所以这个呢，你要注意。他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再注意看，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主动还是被动？被圣灵充满是被动，所以你不要，很多人说，圣灵啊，圣灵啊，快点来充满我！你搞错了，圣灵早就要充满你，是你不被充满罢了。圣灵早就要充满，圣灵是要听从天父的旨意，要听从主耶稣，主耶稣要他充满我们，他早就要充满，是谁不要？所以我们不需要求圣灵充满，圣灵早就要充满，是你必须要顺服就是了。 啊，所以这边就出现一些问题，这是被动，不要主动去求圣灵圣满，因为圣灵早就充满你，为什么你要求？所以这边的命令是被，不是要主动。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注意看，我们先念完这节圣经，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解释。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第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先讲一节圣经，然后呢，我再来回来看这一节圣经。我问大家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大使命？什么叫大使命？哎呀，牧师，你为什么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太轻看我们了，对不对？大使命呢，就是传福音嘛。如果你讲大使命是传福音，我如果是你的老师，我一定打错。大使命不是传福音啊，严格一点，严谨一点，准确一点。大使命啊，我不要太这么严格啊，我给你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一错，三分之二错。为什么呢？我给你看，大使命呢，不只是讲传福音。你注意看，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呢，通常是讲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到28章19到20节，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请问多少个动词这里？ How many verbs are there？ 多少个动词？哦，你看了，哎呀，你看这边有去是动作吗？要去一个地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灵给他们施洗也是动词，吩咐也是动词，教训也是动词。好，这边很多动词，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整句话呢，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动词，没有这么多动词。英文圣经你看到 make 啊、to go baptize 啦，这些全部 teaching 全部都是动词，但是在整句话里面，这个是一个整句话，十九到二十节是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只有一个动词。什么叫动词呢？为什么重要呢？动词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如果神给我一个命令，叫你做什么，我一定要搞清楚做什么。他叫我做什么呢？只有一个动词，那个动词是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八个字，这个只有一个动词，这个是主要的动词，主要的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才是主要的动词。所以你看到这个希腊文在这里呢， mateteo 就是一个动词，但是一个希腊字我们翻译成八个中文字，这边八个中文字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才是大使命。这样怎么样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边有三个分词，分词就是 participle， 分词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是叫做语法这个文法语法。分词就是形容词，准确来说分词是动词当作形容词来用，简单来说就是形容词。形容什么呢？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呢？第一，你要去，所以应该正确的翻译是 going， 不是 go， 所以应该要去，去什么？去传福音。第二呢，要施洗，就是 baptizing， 就是说要为他奉圣父圣子圣灵为他施洗。第三呢，要教导，就是把主所教导我们的都教导他明白。好了，请问我站在讲台上教导你圣经，是不是在完成大使命？是。所以过去呢，70年代80年代，我们常常讲哦，我们要去传福音，结果我们差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去传福音，他说哎，我们只传福音，我们不教神学。请问他有没有完成大使命？答案是没有。你要完成大使命，你必须要传福音，你要为他们施洗，然后呢，你要把整本圣经教导他们遵守，不只是头脑的知识，要遵守，这个才叫做完成大使命。70年代80年代，很多宣教士出去外面传了福音就走了，所以我们很多世界上有很多那些基督徒都是侏儒，是吗？那是矮子长不大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教导清楚。好了，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被圣灵充满有什么关系？你注意看它的文法的结构呢， 跟被圣灵充满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只有差别是在第一呢，它是被动跟主动。所以当你看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同样的被圣灵充满是最主要的这个 main verb， 它的主要的动词，就是说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搞清楚你是被动，你不是主动。第二呢，这边有四个分词，就是形容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第一，你要彼此对说，你要赞美主，你要感谢神，然后呢，你要彼此顺服。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有怎么样呢？你有怎么样的表现？第一，彼此对说是 horizontal， 就是平行的关系，我跟你是平行的关系。赞美主是垂直的关系，是 vertical， 就是说，如果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很爱团契。如果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很爱赞美神。所以当你很爱，其实我们想大家很明白，请问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爱不爱来教会？你躲都来不及了，你最好不要基督徒不要找我啊，这也不要跟我讲神，就开始逃避神。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就逃避基督徒的团契，不爱来教会，不爱聚会，也不爱敬拜神。但是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很爱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很爱赞美神，你常常感恩感谢父神，然后彼此顺服，你会发现前面是彼此，后面是彼此，中间呢是赞美主感谢，这个我们叫做交叉模式 chiastic structure， 这是交叉模式。所以中间你会发现这边给我们看见的事情什么样，我怎么知道我被圣灵充满？当你很爱弟兄姐妹，很爱团契，常常来教会，然后常常赞美神，常常感恩，你常常彼此顺服，你已经是被圣灵充满了。不需要讲方言，也不需要做行神迹奇事，不用。这个已经证明这个 structure， 这个结构，文法结构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被这个出去传福音大使命的结构一模一样啊。所以从文法的来解这段圣经呢，就解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你满有圣灵，满有主的话，因为圣灵就是神的话，满有主的话，你常常爱弟兄姐妹，你常常爱神，你常常读圣经，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了。你看到主耶稣，主耶稣也没有讲方言，没有，但是主耶稣 full of the spirit， 被圣满，没有 measure， without measure， 就是没有限量，主身上，主耶稣身上是充满了圣灵。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常常，所以你常常这边讲到被，就是说圣灵早就要充满你，因为圣灵是听从圣子圣父的意思，他说要充满我们，要，所以你要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顺从你的圣经，我愿意顺从你的带领，我愿意主，你就被圣灵充满了，你就常常圣灵如果提起你啊，神的话，提起你想起圣经的话啊，提起你要侍奉，提起你要啊，你想起的时候呢，你想看这是合不符合圣经，符合的你去做，你就是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是 repetitive， 就是说要重复不断的，所以你可不可能今天被圣灵充满，明天不被圣灵充满？可以，你犯罪就没有了咯。所以我们要常常顺服，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顺服圣灵的话语，顺服神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并不害怕。所以当我们被主这个有这个圣灵的充满，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主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就可以，然后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圣灵来引导我们过一生的生活。让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最后一个，讲圣灵的叹息啊，圣灵的叹息，请你打开罗马书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啊。明天我们会更详细的讲罗马书第八章，但是我们就不讲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叹息。你看罗马书第八章呢，这里有三个叹息，你注意看。罗马书第八章，明天我们会讲罗马书第八章一到第十七节，不过今天呢，我要你看第十八节。其实十八到二十，第十八到三十节，这里讲到三个叹息。你看，我点出来给你看。 第一个叹息呢，当然保罗在讲到基督徒与罪的挣扎之后呢，他告诉我们圣灵来会带领我们要得胜罪恶，所以在这个第三节那边第十三节那边讲到说你要致死，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肉体呢跟罪恶征战。然后第十八节说什么呢？我想现在的苦楚，哎呀，基督徒有没有苦啊？有，他这边讲我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将来我们的荣耀就不住介意了。受造之物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意思说神使他这样。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意思说所有的创造呢，当人犯罪之后呢，就已经开始败坏了。那么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一切受造之物一同什么叹息，原来受这个可以，当然这个可以这么讲，这个叫做拟人法。受造之物怎么会叹息？东西啊，物体怎么会叹？这个是拟人法。这受造之物不断的 decay， 不断的衰败、衰坏啊、衰败啊、退化。他说受造之物的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是受造之物劳苦，我们这有圣灵初借果子的心里也叹息。好了。刚才讲到受造之物叹息，第二，心里有圣灵初借果子的是谁啊？我们基督徒。基督徒也叹息，为什么基督徒叹息呢？因为在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儿子身体得赎。好，这边有一个观念，在末世论的时候eschatology 末世论的时候，我们讲一个词叫做 already not yet， 就是说已然未然。请问你得救了没有？是我们得救了。请问你神整个救恩计划完整了没有？还没有。因为你灵魂得救，身体还没有得赎，因为这边讲等候我们身体得赎嘛。所以意思说我们这个身体还有犯罪的可能，但是我们这个灵魂已经得救了。我们这个灵魂呢要跟这个身体里征战，我们要管理这个身体。所以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要征服我，明天我们讲的更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挣扎，这个挣扎很苦，所以叹息。保罗所以在第七章叹息，所以第一个叹息，万物在叹息，第二，基督徒在叹息，第三呢，我们跳到第二十六节。况且呢，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的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了，这边就讲到叹息是什么呢？叹息就是圣灵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所以这边就所谓圣灵的叹息，原来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原来圣灵也为我们祷告。这边就有三个叹息，万物要脱离这个败坏，我们基督徒身体还没有得赎，还有在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发现你在挣扎，以罪挣扎，如果我看到你在跟罪挣扎，我恭喜你，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说我犯罪都没有关系，我说你不是基督徒。所以你跟在罪挣扎，痛苦不痛苦？痛苦。但是主保罗说比起将来的荣耀，这个不足介意，意思说你必须打，而且要打到底，你必须要胜。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但是不但是这样，圣灵也在为你祷告。圣灵的叹息，这个用叹息来为你祷告。所以呢，我们应该感觉到有圣灵帮助，我们必然胜过。你看我给你看第八章第十一节，第八章第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住在你心里，哇，那叫耶稣复活的谁？圣灵。圣灵住在你心里，也必借着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的身体的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什么意思呢？如果圣灵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很大的能力。圣灵可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他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他必然使你复活起来。什么意思呢？使你得胜罪恶。所以有主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 有主住在我们心里，你一定胜。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靠着圣灵，常常听从圣灵，常常顺着圣灵去行，你必要胜，你一定胜。这个是主的应许。整本罗马书呢的精华就在第八章里面。他说，特别我在这里用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束。你看第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被召的人，因为那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来，他就招他们来，所招的呢，他就称他为义，所称义的，他就叫他得荣耀。这个是一连串的 a change of event， 一连串的事件，一个接一个。神预定就选招，有选招就称义，有称义必然叫他们得荣耀。他是告诉你 100% 一定会这样。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被定罪，罗马书最后一节前面说不被定罪 No condemnation， 最后一节 No separation， 没有分开，因为主的爱不会使我们与主隔开。所以这整段罗马书第八章是告诉我们，圣灵来，他保证我们不会失去罪恩，而且呢，他一定会使我们越来越成圣，越来越脱离罪恶，以致最后得着最大的荣耀。这个就是 sanctification， 这个就是成圣的道路。明天我们讲的会更多，但是这边给我们看到，原来主的救恩的计划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完美。主耶稣不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加给我们，他还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里面，不断的催逼我们，不断的鼓励我们，不断的这个我们叫做 knuckle， 就推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要信。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内疚，你感觉到难过，你感觉到大卫说，如果我不承认我的罪，我的骨头都枯干了，我内心就感觉到缺乏，我感觉到快要死了。因为但是当你悔改的时候呢，你的就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做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救恩呢，神怎么样的使到我们完成他的旨意呢？这个是太过宝贝了。因为他使我们重生啊，他然后他内住在我们里面，又应我们，又高我们，然后呢又把我们放进教会啊。我们明天会讲到教会，教会真的是非常宝贝，因为他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有牧者带领我们，牧养我们，还有弟兄姐妹爱我们，然后呢在我们当中叫我们成长，然后呢我们神又要我们被圣灵充满，来给他加能力给我们，然后呢他又不断的为我们祷告。这个就是太棒了，这个就是太好了。神的计划原来这么的好，使到我们将来一定要得到神所预备给我们得的这个荣耀。当然最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那是明天我们就会讲圣灵的恩赐，他在教会里面加力量给我们，使到我们彼此服侍，来完成神的旨意。这个是何等美丽，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看到圣灵与这个救恩直接的关系。一个人不可能信主，除非圣灵开他的眼睛，圣灵让他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呢圣灵使到他重生，然后圣灵重生之后呢，圣灵在他身上不断的改变他，不断的催逼他，不断的鼓励他，使到他能够将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主，你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你不但是给我们差遣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你还差遣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要保证我们走在主的道路当中，要保证我们完成你的旨意，得到 你所应许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使到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像我们天父。最终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悔改改变成为成圣，满有怜悯，满有恩慈，满有圣洁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原来父的旨意是何等的完美完整，主不但给我们救恩，还确保我们能够改变，能够得胜，而且得荣耀。主啊，我们是在要献上感谢，我们所没有想到的，主你都替我们想到，好像父母为我们为他孩子用心用尽一切来确保他们能够成长，以致长成成人，能够归荣耀给你。是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被圣灵充满，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你的面前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越来满有恩典，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满有圣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